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感谢神通过晨曦讲座，我们一同的来学习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礼拜四为您安排的栏目是门徒造就。什么是门徒造就？什么又是门徒的训练呢？一位资深的门徒训练同工他说，门徒训练就是与某位弟兄姐妹在生活中与他同行，挑战他研读圣经、祷告，并且活出信仰，而且用福音去影响其他的人。门徒造就、门徒训练是一个过程，需要花时间陪伴、带领和教导。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在他侍奉的三年半当中，他带领门徒、陪伴门徒，和门徒一起生活，用他的生命影响门徒的生命。今天在门徒造就的栏目中，刘牧师要和我们分享有效造就门徒的原则——祷告，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从初信到确信，一步步站稳脚步；从信徒到门徒，一路路成熟进步。请听《门徒造就》。
各位主内同工平安，我是约书亚牧师，很高兴可以再一次跟各位同工可以一起来分享。之前我分享过如何协助初信者有效的为主做见证，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有效的造就门徒原则。今天第一个要提到的原则就是祷告。我想我们的门徒能够成长，跟我们的祷告有非常非常大的关联。所以今天我要从保罗跟耶稣的身上来学习怎么样来为门徒来祷告。第一段的圣经记载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节。那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怎么样为门徒祷告的几个方面。我们可以为门徒来祷告什么呢？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节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可以为门徒对耶稣的信心来祷告。信心就是不一定知道我们会被带往何处，但我们可以爱那位带领我们的人。就好像各位同工，我们在带领门徒的时候，门徒不一定永远都会在我们旁边，但是耶稣会永远在他们旁边，所以他们需要学习对耶稣的信靠，相信耶稣会为他们的一生负责，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为门徒对耶稣的信心来祷告。第二个可以为门徒来祷告的，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节里面记载的，就是可以为门徒对众圣徒有爱心来祷告。保罗在这里提到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对彼此都有牺牲的爱，那个爱是 agape 的爱，就像神无条件对我们的爱一样。所以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门徒，我们所带领的这个初信者呢，他们也有这样的爱，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当中对待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也鼓励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保罗也为他们可以来认识上帝来祷告。 所以我们可以常常透过神的话来更多的认识他。所以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门徒，为我们所带领的这个初信者呢，可以常常熟读神的话，更多的经历神，能够来认识上帝，来祷告。保罗在这里也提到说，他要耶稣基督可以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来祷告。什么叫做心中的眼睛呢？就是只控制我们生命的中心，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里眼睛是否明亮，对我们做决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门徒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他的一生当中，他都要做许多的决定。怎么样确保他的决定是讨神喜悦，是正确的呢？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他们是愿意听从上帝做决定，而不是靠自己来做决定。这是保罗为他的门徒的祷告。那保罗在这里也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说道，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可以知道上帝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而且上帝他在圣徒当中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要鼓励教会的这些初信者门徒们呢，他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的死会带来什么结果。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得着了救恩，那我们跟神之间就可以有非常美好的来往，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能力胜过罪恶。所以当我们所造就的门徒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发现到他们有胜不过的时候，靠自己胜不过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救恩，可以让他们有能力来胜过他们生活的试探。第二段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到21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怎么样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从中我们也可以学习我们怎么样来为初信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这里面的圣经说到，要借着上帝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意思就是说要让神住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动机、能力、道德并属灵的力量来遵行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里面呢，叫那个住在他们里面的圣灵呢，可以使他们力量可以刚强起来，让他们可以拒绝这个世界的道路，而要走神的道路，来遵行上帝的旨意。保罗在这里也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说，叫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到，主的门徒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以爱心为根基，结果必产生更多的爱。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所带领的初信者来祷告，为他们一切所做的事情呢，都是以耶稣基督的爱做根基。当他们如此行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多的经验到上帝的爱。保罗也说到，要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到，他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意思就是说到基督的爱啊，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爱每一位基督徒，没有什么能够使每一位弟兄姐妹跟基督的爱隔绝，这在罗马书8章38节到39节记载。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的门徒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让他们不论处在什么情况的时候，他们都有那个确信，知道耶稣基督的爱不会与他们隔绝。保罗也说到，也为他们祷告说，他的能力能够运行在弟兄姐妹中间。我们也应该要为弟兄姐妹能够常常经验到神的能力来祷告，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神的能力，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完成神托付我们的工作。好，就好像说我们在领人归向主的这件事情上面，在协助完成大使命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需要依靠主的大能大力，让我们有智慧 能够安排时间可以向周遭的人来传福音。第三段我们要从腓立比书一章三到十一节，我们要看到保罗怎么样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学习我们这个带领者呢，我们怎么样为初信者来祷告。腓立比书第一章三到十一节，保罗说到要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真知识的爱来祷告，让他们的爱是有真正的知识。那真正的知识的意思就是他们真实的经验到上帝的知识，就好像说我们知道神会应允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真实的去祷告，我们经验到上帝了，听了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真正的有这样认识上帝的知识的这个爱，我们对他的爱，知道他是信实的，那我们对他的爱就会增加。当我们真实的经历到上帝的时候，我们对他的爱也会增加。保罗也说到要有见识的爱。什么叫有见识的爱呢？就是并不是我们都接受每一件事，就好像我们可以爱罪人，耶稣爱罪人，我们也爱罪人，但是我们拒绝罪恶。所以有见识的爱就能够分别出属基督跟不属基督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的门徒能够有分辨的能力祷告，这个就是要有见识的爱。那保罗也在这里说到啊，要为弟兄姐妹过一个诚实无过的生活来祷告。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所带领的这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呢，也能够过一个诚实无过的生活来祷告。那什么叫诚实无过呢？诚实就是关于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我们的心要向神是正实的，没有任何隐藏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是透明的，没有虚伪。那无过呢，就是与别人的关系，就是我们不做绊倒别人的事情。我们要鼓励我们所带领的初信者，他们行事为人不是照着世界的样子去行，而是要照着圣经上面的吩咐去行。保罗说到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结满仁义的果子，我们的生活就会反映出我们的信仰。所以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那里提到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良善，这些圣灵的果子呢，就是我们要常常住在主里面，就好像约翰福音十五章说的，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要常常连结在葡萄树上才能够结果子。就好像我们这个枝子呢，要与葡萄树常常连结，那我们才能够结出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所以我们也有为门徒祷告，希望他们可以常常与耶稣基督连结，他们的生命就可以反映出耶稣基督柔美的香气，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接下来要提到的就是保罗让我们看见，他也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三到十三节说到他怎么样为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这也提供我们做一个带领者，我们怎么样为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第一点，他就提到要为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来祷告。信心很简单的意思就是指着信靠一个值得信靠的对象。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也说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需要鼓励弟兄姐妹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来学习信靠耶稣基督。保罗也鼓励弟兄姐妹要向众圣徒有爱心，这是神的爱，亲爱信徒牺牲的爱，是不分背景年龄肤色的。爱心呢，可以拆毁党派跟阶级，建立一个肢体，共同服侍一个目的。这里也鼓励我们要鼓励初信者学习向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表达爱心，在有需要的事情上面愿意尽自己一己之力，还有也要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 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学习放下自己的意思，来顺从上帝的旨意，也就是愿意学习凭信心把自己所有的计划都交给上帝，不是一昧的要上帝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既然我们称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们就需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呢，要来按照主的意思行。还有保罗在这里也说到，我们需要为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为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来祷告。所以做门徒，我们必须过一个顺服神的话和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就是要简单的来讲，就是要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以回报他对我们的爱跟牺牲。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也需要问自己，我们所做的事情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交代的过去吗？可以让神满意吗？所以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保罗也说到，我们要过一个力上加力的生活，祷告使我们的门徒能够有属灵的燃料，让他可以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供应，可以来做上帝的工，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呢来做上帝的工作。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以下我们来听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的祷告的力量。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听刘牧师分享有效造就门徒的原则，祷告。
前面我们谈到身为一个传道人，我们怎么样为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接下来我想跟各位主内同工来谈一谈，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刚刚出信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学习以传福音跟门徒造就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个主题为什么要来谈呢？因为耶稣给我们示范了一个榜样。耶稣他在传福音跟在世的时候，他在传福音跟造就门徒上面是一起来进行的，他不是把门徒带离这个世界，他是跟门徒一起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所以这个主题我们就要来谈一谈，我们身为一个传道人，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在这个世上也可以过一个传福音跟门徒造就的生活。我不知道各位传道同工，你是否有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会问你，有这么多的出信者需要造就，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最好先着重在造就上面，我们不要去传福音。事实上这个是跟圣经上面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向我们示范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从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节，还有约翰福音第二章，以及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十二节，我们都看见到耶稣并没有将传福音跟门徒造就两者分开。每一段的圣经里面都让我们看到耶稣在造就他的门徒的时候，仍然向众人传福音。门徒造就不应该与实际的生活脱节，耶稣基督不是在课堂上面来造就门徒，而是在世界抗拒他的压力下面来造就门徒。所以有效的门徒造就过程当中，是要学习让你的门徒参与在传福音的过程。就好像我在大学里面的时候，我在大学里面传福音，带领我所传福音的对象信主之后，我也邀请他跟我一起向别人传福音。我不是好像把他保护起来，让他跟这个世界隔离，耶稣并没有这样子做，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有美好的学习。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到九节，还有十二到二十节，教导我们传福音跟造就有什么关联。从这一段圣经当中，我想跟各位传道同工来分享传福音跟造就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若我们要收割许多的门徒，我们就必须要多撒种，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是不会改变的真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看见有许多的门徒能够被栽培出来，那我们必须要出去多撒种，像那个殷勤的农夫一样，要出去多撒种，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收割许多的门徒。我上一次有提到，你可以鼓励门徒列下代祷的名单，在他们生活周遭，他们所接触的人，可以鼓励他们去为他们祷告，然后收割庄稼。第二个，马可福音第四章也指出来，不是每一个我们带领信主的人都会成为多结果子的人，所以呢，为着要得着许多的门徒，我们必须带领更多的人信主，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我们的门徒要有这样的看见，要有胸怀世界的看见，要主动的去带领更多的人信主。虽然我们应该鼓励我们所带领的信主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可以尽力的去造就他们所带领信主的人，但是当他们所造就的人没有成为多结果子的门徒时，我们也不应该沮丧，我们要鼓励他们，因为每个人结果子的程度不同，他们所带领的门徒什么时候会开始结果子，这是在上帝的手中。你为一个人所花的时间呢，并不能保证他绝对会成为跟随主的门徒。有些人虽然接受了许多造就，后来离开了主，但也有许多人没有接受特别的造就，却成为热心爱主的门徒。 因此每一个人属灵生命成长的速度都不同，这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所以我们需要鼓励告诉我们带领出信者的弟兄姐妹，要鼓励他们呢多花一些时间在那些愿意跟随主的人身上，如同耶稣他带领了许多人信主，但是他却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十二个门徒身上。我们必须要避免让我们所造就的门徒啊，有这种观念，好像要得着一个就要造就一个，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会有一个有影响力而且有冲力的事工。就好像聪明的投资者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我们也应该学习不是把所有的这个希望都放在一个刚刚信主的人身上，我们应该竭力的为主去多得着人，然后在这个当中呢花时间给那些愿意成长的人。所以我们持续的去找那些会多结果子而且能够有效的为主结果子的人，然后花大部分的时间去帮助他们得人跟造就人。重点就是我们要在一个传福音的环境当中来造就门徒。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是芳华，在这里我们为您预备了开始你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电子档，非常适合一对一或者是在小组带领门徒使用。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 .net， 晨曦 at 良友 .net。一定要透过电子邮件您才能够收到这一份电子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叫我祷告，哦，主叫